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主内弟兄姐妹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欢迎收听《清泉甘露》，我是您的同伴丽文。今天在学习《创世纪》的时间里，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了，同时也是《创世纪》这卷书的最后一个主题。经文段落是《创世纪》49章29节到50章的26节。创世纪49章29节一直到50章的26节，结束了有关雅各的临终祝福与预言之后呢，创世纪的经文剩下49章29节到50节的结束，这个大段落是有关雅各的死亡、约瑟的死亡以及还未实现的应许。在还没有读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们先把最后这个主题谈一谈吧。创世纪最后这个部分向我们报道了雅各和约瑟的死亡，特别提到他们都要葬在他们祖先的家乡迦南地，也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并日后的以色列民之地，而不是葬在埃及。从雅各对约瑟和众儿子临终的嘱咐呢，以及约瑟临终的时候对他弟兄们的嘱咐，坚定的要葬在迦南地，就表现了他们对神应许的信心。他们知道埃及不是他们的家，神子民将来是在迦南地。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的26节呢，都清楚地确认亚伯拉罕买的麦比拉洞，也确认我们研究那段经文时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他们虽然到死的日子都没有看见迦南地真正归他们所有，可是他们的信心超越了死亡，充满了对神应许的盼望。这段经文分为两部分，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，这个呢是记载雅各临终和死后的事件，包括他临别的遗言，在49章29节到32节，还有就是他死亡的报道，49章33节。50章第一到第三节是挽歌，还有送葬行列和哀悼呢，是在50章的4到14节，这个就是第一部分了。第二部分呢是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，交代约瑟的事迹，做个总结。这个部分50章15到26节里头包括了兄弟们的言论，那是在第50章的15节，还有他们对约瑟的信息，就是50章的16到17节，还有兄弟觐见约瑟，那是在50章17到18节，约瑟和解的言辞呢，是在50章19到21节，最后呢是约瑟死亡的报道和出埃及的应许，那是在50章22到26节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最后一个大段落的两大部分了。在这最后的主题当中呢，包括了两个很显著的神学观点。首先就是最为突出的是约瑟的神学观。约瑟认为神至高无上的计划可以使用人的邪恶的歧途，神能够扭转人的邪恶，为他神圣的目的来效劳。那么如果这一切 既然是神的旨意，约瑟就没有权力报复，因为都在神的带领当中。这是约瑟其中一个神学观。另外一个神学观就是死亡了。当应许还没有成就，信靠神的人如何面对死亡呢？在临终的那一刻，还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兑现，那么又是不是能够还继续相信神会守诺言呢？哎，这实在是一个很特别、很宝贵的信心。信靠神的人，全心期待、全心期望应许能够成就。因此呢，也希望活着的人呢，有一样的盼望。他们虽然到死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看到应许的成就，可是他希望留下的活人，哎，还是维持那样的信心。那么他们自己盼望着将来的世代，就是将来在末了的时候，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看见那个应许的成就和实现。所以这种的信心表现在这个雅各和约瑟的这个身上呢，表现于他们就是希望葬在迦南地那种的心情啊。迦南地当时还没有完全归属于他们，可是他们知道终有一天呢，这块土地就是他们的，于是他们祖父子孙呢，在他们死后要葬在迦南地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约瑟宣告神必定看顾他们，拯救他们离开埃及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好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吧。我们先读《创世纪》的49章29节，我们一直读到50章的第3节。《创世纪》49章29节到50章的第3节，29节说：“他又嘱咐他们说，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”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。雅各嘱咐众子已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熏尸的常例是40天，那40天满了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。这一段记载雅各的死，雅各的死开始将创世纪带进结束了。雅各临终前嘱咐儿子们有关于埋葬他的事情。在较早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要求约瑟必须将他葬在迦南地，那是在创世纪47章29到31节所记载的内容。如今呢，他在所有儿子面前嘱咐这件事，并且给他们更具体的指示。他要他们将他葬在麦比拉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撒拉、还有以撒、利百加以及雅各他自己的妻子利亚埋葬的地方。有关于利亚的死呢，在第31节，让我们很肯定的相信利亚是在迦南地去世的，他被葬在麦比拉洞与列祖在一起。在创世纪46章第8节那里， 记载了雅各全家下埃及。在那个名单里头呢，我们没有看到利亚的名字。我们深信当时利亚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雅各死后，约瑟立刻安排一切。他首先吩咐人用香料熏他的父亲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。其实熏尸者跟医生是两种不同的行业，而约瑟不使用专门负责熏尸的人，却用医生，可能呢由医生执行这个工作会做得更好，同时也可能约瑟是为了避免这个职业熏尸者带法术的宗教仪式。有关于熏尸啊，在新译本圣经是翻译为用香料包敛了他的父亲，用香料包敛了他的父亲。好，这种的程序呢，是为了方便尸身经过长途旅程后才下葬，那么必须这样的处理。雅各的尸身将要从埃及运回迦南地，这实在是不短的旅程哦。在当年没有飞机，没有汽车，都是靠走路的，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长的旅程。熏尸的技术在约瑟的时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微妙。熏尸需要40天，然后到了雅各死后1世纪或者2世纪的时候呢，这种熏尸做法呢就达到巅峰了，通常呢需要70天的时间来熏尸。雅各的尸身处理了40天以后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。哎，注意哦，为法老去世哀哭是72天，而雅各的死，埃及人为他哀哭的日子只比法老哀哭少了2天。可见当时雅各因着约瑟的地位，雅各的身份在埃及是何等尊贵非凡。
一小段的默想，一辈子的学习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，聆听真神的恩言，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，加倍准确。
清泉甘露与你共勉。
雅各死了，享年147岁。147年的挣扎与伤痛结束了。他的缺点很多，罪也不少，但是终其一生，雅各保有他对神的祝福那不止息的盼望。我们从雅各的一生看到，无论发生过多少事，雅各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深度的敬虔，使他信靠神。他一生中经过许多的挫折打击，终于学会了祝福的真正源头是神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小聪明耍手段去抢夺。他也将神给他的祝福传递给他的儿子们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从雅各的人生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蒙拣选蒙恩典的具体图画。如果蒙恩是靠人的先天条件，人的好行为，那么雅各怎么样都轮不到。雅各一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是神的主权决定要拣选他，因此他还未出母胎，神就已经宣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雅各天性就是要争夺，他出世的时候似乎也是想要抢先一步，所以他紧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。神对雅各的拣选，让我们知道 人如果想凭自己的条件得到属天的福气是不可能的，唯有承认自己毫无办法，完全接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，这才是出路。因为罪叫人与神阻隔了，唯有神施恩拯救，人才能够得到福气。从雅各的人生教导我们不自夸不自满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，也因此我们可以接纳包容那些软弱的卑微的，同时我们也可以充满盼望，因为知道神乐意施恩于信靠他的人。让我们下一集继续学习吧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